一下呢，我看是不是有三个选择哈？一个呢是我的意思呢是介绍这两本书，一个是《创世与科学》这个原英文是 Genesis One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另外这本呢是《创世启示》呢，其实是原文是法文的，法国神学家写的，后来翻英文，英文翻中文这样的。那这本书也是比较独特，因为大概这方面只有中文的只有这一本。这个《创世启示》呢是讲这个架构学，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从文体来看呢，是应该一日、二日、三日是对四日、五日、六日这样子一个读法。因为它的本体如果是应该这样的话，那根本我们把从中文、英文的圣经来看，把这一日读到七日直线的读得错了，根本就错了。这个是一方面哈。那刚才我也提了这个另一个呢，我觉得可以深入一点讲的呢，这个就是个课本啊，特别是进化论的证据啊，错在哪里啊？那个我知道大家是常碰到这些嘛，这些什么讲什么始祖鸟也好，这种恐龙也好，这些这些对你对各位是比较实用吗？还是那个对于创世纪第一章，那个是比较谈到跟那个地球年轻、地球年老是比较有关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时间了反正我人是在这里，你跟我可以给你陪，你陪到3点钟都无所谓。那。那个，看看大家或者是就开始一些讨论还是怎么样？牧师认为怎么样比较好？下午呢，我只要休息一下，我再复习一下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就可以了，那个问题不大。那个，呀，那个不用客气，因为我特别是星期六，我的一贯的习惯呢，星期六是从早到晚，我是上一天课的。
因为有一些就是看起来比较理论性的，在这些理论能够这样一点一点讲下来，very convincing。但是有一些像刚刚提到的几个，我觉得蛮重要的点，就一般的我们的第二代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学的一般常有的一个东西，那一个几个重要的点，如果他
接下
另
来
外一个，比如说到教会来的，
啊
就是说小孩子，刚刚你提到恐龙，
啊
大家都看到恐龙，恐龙，但是恐龙又是那么久的事情，那恐龙好像对信仰的影响有没有？
也蛮大的，特别是如果你认为。恐龙跟人在地球上同时居住过的，那个是地球年轻论的讲法，那就很容易被打倒的，就是恐龙不可能跟人一起生活的，或者这样的，大家提一下，你们想谈的是什么，我来考虑一下，当然年轻人，面对美国的年轻人面对的问题，跟我们中国来的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刚才这位提到这个神导进化论，这是值得提一提的，而且它现在发展得很快，开始影响很大了，那我们也可以提一下这个，看啊，加油，对，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来看，地球的年龄肯定是很长的。一般接受的嘛，就是地球年龄是45亿，生命的开始到现在有38亿了， 最早的生命我们找到的有证据的是38亿了，是细菌啊。嗯，那当然啊，动物的出现是很晚了，我们叫动物大爆炸啊。动物大爆炸我今天晚上可能会提的啊。那个只有5亿年，跟45亿它还是很远的啊。对啊，在科学上是很有把握的，我们的把握大概是把它 99.9% 这么准确的啊，可以用同位素也可以不用啊，同位素都可以的。地质年龄的测法一般说法，如果你去看专业的书，至少20几种都配合的啊，互相印证的。对对，所以在地质学上来说，这些年代，嗯，不能说100%的准确，但是也不会太差了。嗯，对，还有一个解说是从物理学、从相对论、相对时间来说，就是上帝的六日跟我们人的六日不一样。那个我不太懂了。对，但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整个宇宙是不是刹那之间造成的，可能两方面都有，对吗？有一些东西是即时造成的，有的东西它是会很长时间发展的。所以物理学家跟生物学家啊，对这所有的进化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很多物理学家倾向自然神论，因为上帝只要把这个宇宙的初期的条件设好了，它一大爆炸，然后就自然发生了嘛，上帝就不用参与，它就可以发展。所以物理学家比较看这样看的，但生物学家发现呢，这个从第一个生命到人，至少有十几个阶段是至少生物学是不能解释的啊。比如说从简单的细胞到从无核到有核啊，从单细胞到复杂的细胞啊，从这个无性的繁殖到双性的繁殖啊，这些啊，当然最后从猿猴到人，这些是不可跨越的鸿沟了啊。那所以生物学家也有一些比较啊倾向于上帝不是一个自然的上帝是参与的，一步一步的啊工作在里面啊。我们现在先谈一谈是一般的话题，哪一类的话题大家有兴趣的？我想可能你们请我来大概就跟生物进化也比较有关系啊，因为讲物理学天文的很多也有很多人嘛。那要么我就先快一点讲，如果讲得太快的时候你举手让我解释都可以的，我们很自由啊。我想这个进化论常见的错误的证据，其实进化论的证据没有几个是真对的了。我反过来说啊，那我提一提哈，那么我想啊，这个大概对一般可能对更多的人会有帮助了啊。我先讲这个题目吧。那进化论如果要跟大家跟人谈进化论呢，我们最好是以科学谈科学，我们不要拿圣经出来压进化论，因为在这个在辩论上是不相等的。你的圣经是神学的东西，圣经去压进化论，这个我觉得在思维上呢不清楚啊。那我们就讲科学证据哈，科学论科学。那我首先我们回想一下，那到底达尔文讲什么？ 啊，那这个也不单是达尔文的，到目前来讲，所谓的进化论，准确的说叫新达尔文主义，啊 ，New Darwinism， 或者是 New Synthesis 或者合存论啊，是把达尔文的理论再加上新的啊这个遗传学呀 其他的生物学的知识，那变成如今流行的就叫新达尔文主义。但是他的经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渐变论嘛，这是达尔文书里唯一的图，他是说一个物种 A 它可以渐渐改变的话，大部分的死了，那么是哦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所以刚才几张图你们都会看到哈，好，哎，怎么会突然跳成这样？啊，有了。嗯，有啊，有了，有了，可以了。啊，要不要回头看一个啊？他证据错在哪里啊？那所以我们先问问达尔文到底讲什么，为什么错啊？这是他唯一的图啊，是从一个物种 A， 那么渐渐改变，渐渐改变呢？嗯，电池不够，啊，他会渐渐改变哈。啊，那他的估计呢？经过1500代以上的，后来会把发展出啊，我还是用鼠标吧。这里是八个新的种啊，最右边呢有一个东西叫 F， 它在从来不改变的，就叫活化石。啊，到了如今还是跟古代是一样的。那当然其中还有更多的啊，有灭绝的，有等等啊。那么它这个进化论呢，最重主要的就是说它会改变啊，然后加上自然选择呢，适者生存呢，它就会留下那这些的后代啊，最终呢它有可能1、2、3、4、5、6、7、8个种啊，那这是种啊，这个种本身是很接近的，一种草跟另一种草，对不对啊？它的种其实是很接近的东西，那说来说去其实是很小的改变了。不过它这个变异，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那它其实它讲来讲去呢，它说有可能啊，因为从渐渐的改变过来呢就是这个叫从下而上的啊，从一个种要改变很久才可以有一个新的属，还有一个纲目，还有一个新的动物门子出现的啊，所以它的时间就很长。但是这个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忽略了啊，因为它这个图片本身是断层的，所以用它来可不可以解释是一切生命的现象呢？而且它这个解释是它会改变啊，如果继续改变呢，就有可能变出新的八个种来，所以从一个种到八个种也是有可能而已啊。而且呢，他是一个很诚实的科学家。啊，他说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器官不能由无数连续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理论就彻底的崩溃了啊，因为他的图里面他是要渐渐变嘛，你一有跳跃其实啊，要么就是理论如果可能，要么就是证据不足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人呢讨论他进化的话，你无论是人的进化也好，鲸鱼的进化也好，斑马也好，恐龙也好，你要说真的证明它是进化来的，你就要问哪里有无数连续微小的变化啊？那化石里面是绝对没有的啊，无数连续的变化绝对没有的。但是要做分子生物也好，做这个实验科学，有没有人能够可以养一种细菌养出另外一个种来？去年有人发表文章，养了25还是28年细菌，养了大概多少万代了，有没有养出一个新种呢？没有，它的实验结果是没有，而且没有两个好的啊这个突变在一起的， 连两个好的特点不能在一起的话，您其实这个是对反进化论很大的打击了啊啊，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连续啊微小的连续的进化，所以这种叫连续的渐进的进化主义呢有一位美国 Caltech 的啊我的老师辈的人物啊啊他公开发言说渐进主义已经死了。Gradualism is dead。 那他们有的人的说希望呢就找跳跃性生物怎么跳跃进化，但这个就完全离开了达尔文主义了啊。那么而且这个它的这个突变的这种的机制呢是靠机遇的偶然的啊，不能够解释进的问题，早上他已经说了啊啊，进化论这个进字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啊，是我们中国特色的，这个演化论才是啊比较正确的啊，台湾是用的演化论啊。所以我想我们教我们的小子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证据有新的出来你这个谈不完的啊，但是要教他们自己学怎么去啊批判，怎么检验啊，然后就去做一个决定啊。所以德州的教育局是几年前就有这样的决定，后来有很多州开始效法啊，说中学生要啊，评判检验科学证据的面面观，面面观就是正负啊，至少有正负两面了，对不对啊？啊，特别是关于共同祖先，很多动物有共同祖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可以共到哪里去啊？柴啊、狼啊、狗啊，它也可以共同祖先，这个没有问题。那共到哪里去呢？跟熊是不是共同祖先呢？那么那个跟大象能不能共同祖先呢？跟人有没有共同祖先？这个这是要思考的问题。突变也没有问题，那变到哪里去这是有问题，对不对？自然选择本身也没有问题，但是选到哪里去呢？啊，那其实我们常说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就适者生存。那什么叫适者生存呢？其实是一个骗人的东西，适者生存计划。适者生存，那你问为什么它怎么能生存？它是什么？那谁是适呢？生存的就要适，对吗？这个圆环的理论，凡是圆环的理论是达不到的。什么叫生存？这是为什么生存？它是啊，对不对？那它为它怎么是呢？它能生存就叫是，对吧？适者生存。啊，所以这些啊，在哲学上就有大的问题。那现在美国人呢，大概有78%的赞成在课堂上讲进化论的时候呢，讲进化正反两面。啊，这个虽然是在立法这个名义上同意啊，但是在行不出来，行不出来。但这个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啊，只有少数的大学老师可以跟学生谈谈反对进化的理由，但是一般中学的老师根本谈不上，他们也没有学过，对吗？啊，所以要问进化论有没有反面的理由，一般老师都说不出来的啊。但是这个这是应该任何教育应该做到的事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教会就可以要补充这个啊。那所以学生最重要的还是独立的啊判断思维。那么他学会了，那高中以后你就不用担心，因为他自己会想了哈。那想呢，他会想呢，只要给他一些 key， 而且要给他一些信心，但是不是强加的，你要顺信圣经就好啊。这句话是没有太大的力量的啊，因为他的一到了大学，所有的老师都攻击他的，那他就很难。但是他会思维的时候，那他就可以站得住啊。但是所以正确的知识，它这个思维呢，也需要有一些基础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给年轻人打的一个基础。那所以我说这本书啊，《进化论的圣像》是最好的参考了。啊，这个台湾的有繁体版，中国大陆的 就有简体版啊，这个是都针对学校的啊，针对学生要用的啊。那现在美国学生们让他看英文就好了嘛啊，这个啊，这本书是美国Berkeley 加大 Berkeley 的法律学的名教授写的啊，所以他那个分析啊，他那个啊判断啊是非常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非常的这个啊实在的，所以这本书给人看一下。另外呢，就是这里提到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了啊。对不起，那个作者是 Berkeley 毕业的，他不是法律系。审判达尔文是法律系的教授。比如说米勒的实验啊，达尔文的生命树啊，动物啊同源呐，手指的不是五个手指的那个海格尔的胚胎啊，这些啊这是一般几乎所有的课本都有的啊。那么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人的进化今天晚上会更讲详细了啊，不过这个叫终极的圣像，因为很多讲进化的人最终就是讲人是进化来的嘛啊，其他的阿米巴进不进化也没有人关怀的是吗？我们中国人最亲切的是这个东西嘛，那个周口店的北京人，第一次就我去周口店的时候，这个还是放在大门口的。现在没有了啊。那主要就是从1920年代开始嘛，老外来我们中国找化石啊，到了1927年找到三颗人牙啊，但是他们宣布说我们找到的是中国猿人北京种 Peking Man， 是从这里开始的啊，所以这个铜像其实是从三颗人牙来的。你想想看嘛，我们知道的这个北京人的东西来来去就是头盖骨嘛，只有半个下巴半个上巴，然后几颗牙齿而已，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的相貌？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我前一年去周口店拍的，这个就是当时找到的三颗人牙但是现在呢，这个有新的 DNA 的分析了，这是我们中国某一位领导来了美国之后给搞出来的东西啊，他是把现代亚洲人的各种族的 DNA 做对比，就是现在活的缅甸人、泰国人啊，他们的那少数民族，我们中国人、汉人跟少数民族都研究了对比的结果啊。他那个主要是在美国科学院报的，但是我们看看新华社的报告就说了我科学家首次从遗传学，就是对比 DNA 的意思啊，证明了他现代亚洲人那个源于非洲，这句话很重要，所有现代亚洲人是说都是非洲来的，所以爪哇人、北京人根本都不是了啊。亚洲虽然发现这个亚洲不存在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的连续过程进化过程。对不起，我看书很喜欢画，就是这个画了之后再后悔。那么后面说，那亚洲发现了50万年前的北京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但他们与现代人没有直接的程序关系啊。那所以如果人是从非洲来的话，跟神从伊甸园来的差别不大是吗那所以现在我们中国领导呢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从伊甸园出来的谁经历那个我倒不知道人名，我知道湖南湘雅他们做的比较好，他是湖南的，湖南的复旦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心了啊，因为他的工作量很大嘛，他分了6个研究生所做的啊。那所以人从哪里来呢？这个分子基因的证据有没有呢？有没有渐渐进化的依据呢？其实没有，不过今天简单的说啊，那 分子上的证据我们听过的传说啊，已经很多年了，人跟猿猴不是99%相似吗？我们不是说猴子，其实我们讲的是猿，猿当中是黑猩猩啊，主要是黑猩猩啊。那么这句话是骗人的啊，如果你是同行的人你知道啊，这种的实验是叫退火的实验啊，啊那个是很不准确的啊。不论如何，现在呢没有人再敢说人跟黑猩猩是99%相似了啊。啊但是这个这种话呢就是支持共同祖先最好的啊，不过这个我们看来是不近不实的骗局了，因为最新的资料是可以用基因来比啊，整套的基因来比，那有人计划呢已经降到70%了啊，那因为人的基因组呢比猿的基因组要大啊，大24%啊，所以相似性就算其他的完全一样的话最多也不过是76%相似而已，但是加上一些已知道的小的差异的话，那么这样一来呢它相似性就少于70%了，那这个在媒体的报道说这个叫可怕的差异啊，因为人跟植物呢至少也有30%是要相似嘛，所以从99%到70%这个是很可怕的差异了啊。啊有人说我没有查过，你可以查一下，人跟猪大概是啊差异还要少一点啊。那么其实如果说人与猿相似的解释，在哲学上的解释其实是可以啊支持共同祖先啊，也可以支持共同设计，就是共同创造的，你两个东西是很相似对吗？啊他不一定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同父母生的两兄弟不一定相似对吗？所以他的相不相似其实是可以啊更多考虑的，街上跑的两部汽车是一样的相似的话，我们知道是同一个厂出来的，那同一个厂出来的意思是同一个设计同一个创造对吗？所以人跟猿猴就算是相似其实没有必要一定是进化来的啊，但是进化有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必须有无数连续渐渐的改变嘛，对不对？ Mercedes-Benz 明年出了一个新的款式了，它是不连续的对吗？但是如果是进化的话它必须要渐渐连续，所以从人跟猿之间你也必须有无数连续的这个变化才是所以不相似也可以是创造，相似也可以是创造，所以创造论的用法更广，进化论的用法你的条件是很苛求的啊。那皮鞋草鞋都是人造的啊，那你不能说我从小到大排一个系列，从简单到复杂排一个系列就证明它是进化的，但是生物进化是用这种思维的对吗？你眼睛有简单的眼睛有复杂的眼睛，所以在复杂的眼睛是从简单进化来的，没有这事，真正懂生物学的人没人敢讲没人敢，因为最简单的这个水母它有六个到12个眼睛，而且它的眼睛不比人的眼睛简单很多，水母就有的就复杂眼睛了好，那么最致命的一个打击是叫黑猩猩的 Y 染色体跟人的 Y 染色体的全部的对比Y 染色体很重要啊，因为只有男人有 Y 染色体对吗？它这个可怕差异在哪里呢？黑猩猩只有人类2/3的基因，就是人类基因很多多于它那另外呢会做蛋白的基因还不到半数你无论怎么理解它，这个差异太大了嘛，对吧？不是90%，也不是99%了这个是最大的打击了所以这又是可怕的差异 啊，最近有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就是人从哪里来？人是母猴子啊，母的源，跟一个熊的猪，因为熊的这个猩黑猩猩不行了嘛，对不对？啊，它相差太大了嘛，所以他有人这样子说，当然。真的不登了，但是真的登了这个文献，但是这个的只能看作笑话。那我们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从我们中国文化来看，人为万物之灵啊，无论怎么解释灵啊，至少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但动物不一样，我们自古的人知道嘛，人兽有别，它的别不在于相貌，不在于它的肌肉的组织，对不对？不在于它的眼睛它的结构啊，人。跟物动物它的相是一个超越它那个肉体的那个东西嘛啊，所以美国英文有句话是 You are living soul with a body， 那当然这个是有基督教的思想为背景的，你是谁，你其实是一个活的灵，对吧？你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身体跟猴子99%相似也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真正的区别不在身体，对吧？那这个是北京的一个大的这个软体公司的总裁告诉我的。他说呢，我在北京学习，北大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人不是动物，因为人我们的身体只是暂时的载体而已，啊，只是一个载体而已。他用的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的做的软件可以放在光盘里面、硬盘里面、U 盘里面都行啊。但是它的实体啊，不在于它的载体，对吧？好，另外一个常见的思维的方式啊，跟常见的图片就是这个生命树进化树嘛。那这个树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简单介绍的，这个是空心树，对吧？在早期有人可以在树杆子里面画啊，什么动物到进化到什么动物，现在画的都是空心树，什么意思？没有人敢把东西填在树杆子里面，你今天填下去明天给人打倒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动物怎么一步步进来的，现在没有人敢画了啊，所以空心树，而且呢所有这些进化的成果都是像挂圣诞树的装饰一样挂在树尖上的，这中间没有东西的，它是一个空的东西，因为它是哲学，它不是科学啊。那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发现，就是啊，这个动物大爆炸的问题啊，是在我们中国云贵高原啊找到的化石，是动物突然出现的啊，这个树呢，你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发展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同时先出现的，根本谈不上进化了啊。所以这个叫大爆炸啊，或者大爆发啊。那么这个是从1995年开始，我们中国政府啊才公布的。这个发现是1994年发现的。那《人民日报》说是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是这个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这澄江县找到了大量的化石的，那这个是中国的国家地理啊，我想在美国大概图书馆也可以找到的，1999年9月份的啊，最惊人的发现是所有动物的祖先曾同时出现，所有不同类型的动物它的祖先是同时出现，就是不是渐渐进化而来的。这个北京自然博物馆我去几次还有啊，他也展示了这些化石，不过最重要的呢啊，就是谈到最后他谈到达尔文面临的挑战啊，就是寒武纪的时代，大概5亿年前啊，动物啊各种动物都突然出现了啊，那么所以他这个特点就是说啊，有50多门，有人说是70多门，有人说是100多门，这是分类学了啊，不管了，反正当时出现的动物的门类比现在多，现在有的活的动物就有30几个门啊，当时出现是超过50个门啊，都是突然出现的，而且是从门而下， 但是每一个门都有代表啊，但是呢那每一个门里面的这个内涵比较少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到中国餐馆去吃海鲜，它养的鱼都有好很多种嘛啊，这代表现在海里面有很多种的鱼，但是当它刚首次出现的时候，海里已经有鱼了，不过它的种类少，鱼的种类少，但是鱼就已经有了啊，它是这个意思啊。那门与门之间的也是有间距的，这个鸿沟不可跨越，鱼就是鱼啊，爬行类就爬行类，海星海胆就是海星海胆，海蜇水母就是海蜇水母，就是这样啊。虾蟹也没有进化出什么东西来啊，软体动物也没有进化出什么东西来，它永远就是那个类门类的东西啊。所以小的进化变化这个可以，但大的进化是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的啊，已经证明没有的啊。那我们要将来可能发展量子生物学去讨论这些跳跃性的问题，这是不是达尔文的了啊。而且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林马古勒斯是刚过去不久的是 Massachusetts 的一位女的啊，她是很有名的这个进化论学者啊，她说新突变不能够创造新物种。这个是现代的结论，新的突变不能创造新物种，只能够创造出残疾的后代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否定了这个达尔文理论的渐进的那种啊那种说法啊。还有关于生命来源的问题，这我们叫米勒实验，只有这个课本常有这样的图嘛。你用不同的这个气体放在这个玻璃的容器里面啊，你这个加热啊，然后呢这个放电对吧，然后呢产生了氨基酸。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是被认为证明了生命是这样来的啊。甚至一位大学的老师说，生命的来源我们已经解决了啊。那这个是学术界变成一个笑话了啊，连老师都这样说啊。那这个已经几十年前认为是与生命来源无关的，因为你这样搞的话，就证明如果证明生命可以搞出来，证明是人搞的，对吗？人的用了他的化学生物的知识，那么设计的那个实验，其实是人的智慧搞出来的嘛。但事实上他搞出什么呢？搞出所谓的氨基酸其实根本没有解决到生命的来源。氨基酸跟生命差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了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以用一个房子来做比喻的话，如果是用一个生活的动物用房子，其实太简单的比喻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找出一块砖头，我们就是说这个人的建筑房屋都已经解决了，那这个笑话嘛，对不对啊。所以氨基酸其实算不了什么，而且氨基酸其实在自然界到处都有，连那个彗星啊，就是太空的那些，它是经过了加热等等的话都有氨基酸的，那个陨石里面有氨基酸，那不代表它生命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生命浓汤啊，这个这些都是神话了，这个解决不了生命的来源啊。化学家对于生命来源的要求比较高啊，所以他们常常说一些生物学家不喜欢听的啊。这个化学家说生命来源用这样的的实验呢是成了神话而不是科学。那我是听了米勒的博士生的报告了啊。他的说法简单的说，就用气体，无论怎么你搞了氨基酸，甚至搞了糖跟碱基呢是 DNA RNA 需要用的原材料了，但是他们过不了红线啊，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验上都过不了红线。所以到了最下面一个活细胞还差十万八千里了啊。 但是中国他因为从小的学的教育都是说这就解决了啊这个啊生命来源啊，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啊。那米勒自己怎么说呢？他最后一本书啊，那他已经过世了几年了，他至今没有找到前生命啊，就是还没有生命以前造蛋白跟核酸的可能过程，连可能过程他没有，但是用人工合成就可以啊。我很多学生甚至办公司了，你其他的那个研究所需要什么蛋白也好，需要什么 DNA、RNA， 他都可以人工合成了。啊，这个太阳是聪明造出来，但是不是渐渐进化来的哈。所以人给米勒的这个啊普文说，这米勒是以生命之谜仍在，不但是仍在了，更大。生命之谜现在是更大，因为我们现在才知道生命的复杂啊。那这个就是一个蛋白分子的模型，如果没有见过蛋白的话，这是最简单的丝带的模型了。但是关键的说，它这个这团丝带稍微扭一点不行的，不能够稍微扭曲一点的，它这个失去功能的嘛。那你凭什么能够瞎碰碰出啊一个蛋白来？但是有一个蛋白不够的，你要一套套蛋白啊，这是一个细菌的 DNA 啊。那它但是所有的进化的这个理论是基于。都是瞎碰的，那你如果能够相信一个 DNA 一个蛋白能瞎碰出来的话，那你要告诉他你的信心比我大，是吧？啊，所以呢，这50年后才发现生命来源的问题太复杂了，讨论那不是陷入僵局就承认无知嘛？啊，连米勒自己也承认无知，啊，其他的不讲了。对于外行人呢，这个图其实可以有点帮助。过去我们看 DNA 是一条长的分子，其中有一小段会做蛋白，那么这个就叫基因啊。但是现在看的一个 DNA 的分子呢，就下面这个，而且这个分子的它结构上的复杂，但是功能上更复杂。这个不单是说一段了。而且整个 DNA 可以横的读、斜的读、往上读、往下读都可以的，这个就真的麻烦了。我们中国人写诗，有一些诗短短几句，这个五个字、七个字的书，写一首诗，排成一个方块，然后你可以斜的读、横的读、倒过来读，是吧？那我们中国人有这些东西，那这个证明什么？这种人是人聪明而搞出来的复杂的东西，那是现在看来这个 DNA 也可以说是更复杂的一个，能够斜着读、歪着读都可以，而且分段读的，对不对？这个就简单的就适应一下就是。同行的人如果有兴趣的，我们翻译的最近期的一本书叫《细胞中的印记》啊，就是从细胞。里面看到有上帝的印记，上帝签了名的，这个是比较专业化的一本书了，但是它除了从 DNA 结构讲，它还是从编码信息讲，它是用香农的这个信息论开始，在因为 DNA 里面所含的那个信息量，是大之外呢，就是。用常识可以确定，肯定是有人编的，啊，对不对？啊，这是从这个瞎碰来看，啊，这个它的几率太小，就不存在了嘛。如果有人在国内要订书的话，有很多的书店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叫尼西书屋，啊，在国内主要上网，尼西书屋这些书都有它。他代理的这个科学书比较多，在国内买就可以很方便寄到国内，然后从国内有人来的话就带来美国，这是我发现是最好的方式。如果在国内要寄一本书或者是一箱书来中国， 啊，来美国的话，那个价钱很贵，很贵啊，那个就不值得了，最好有人带，是这样啊。这个是国际的性的问题，不是单是中国。我一个朋友想从美国寄一本书到加拿大，最低的价钱是49块，从美国寄到加拿大要49块，开玩笑。我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常用的比喻哈。啊，不懂的人呢，就想哦，这两块是石头嘛，这两块石头在山上滚滚滚，再滚1000万年，可不可以滚出一块这个石头呢？不懂的人说可能，但懂的人一看就是不可能啊，因为考古学家也好啊，物理学家也好。这样的一块石头肯定是有人设计的，为什么呢？有一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他们看的石头有的更简单了，像北京猿人的工具，如果一块石头有5次到7次以上特别敲的，不是随便乱打，它特别敲的，有5到7次以上，你就可以肯定是有人敲的，而不是瞎滚的。意思就是你要连续的7个动作，这连续7个动作有意义，有设计在里面，那就是人造的啊。那么这个就敲几百下才敲出来的嘛，对不对？那所以从这里看呢，生命的复杂啊，这个唯一好的是解释是有超然智能的参与了啊，这是一个无神论者讲的啊，这个叫 Anthony Flew。不过 Anthony Flew 后来表态啊，公开表态说他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了啊。这是英国天文学的学家的一个天文学会的会长他说，你们相信生命可以瞎碰碰出来的话，不如相信一个旋龙卷风啊，吹过了一个破铜烂铁的废墟，就突然组织了一架波音747一样啊。数学家、物理学家会计算，生物学家数学比较差啊。我们觉得有可能就算了，但是物理学家数学家算算可能性有多大嘛，对不对啊？而且这个宇宙只有有说多少？10的8次十方的颗粒啊，就是原子颗粒了啊。那就这些计算一般都是超过10的负100次方以上的东西是不可能产生的。就是说生命瞎碰出来，很多这个人士认为不可能的啊。这是美国中学老师协会的会长啊，他说你的实验原不诚实。大多数可靠的科学家不再用它谈进化了。米勒的实验早就认为不是进化的支持。另外一个常见的是这个胚胎的问题。人的胚胎是像鱼嘛，对不对？原来这个是假造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一个叫海克人画的，因为他是手画的，所以他愿意画啥样子就画啥样子。而且在达尔文的时代已经有人知道的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鱼到人的胚胎，不同动物很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 Science 有一篇就说海克尔胚胎它的骗局再次被发现上面一行的那个是图片，下一行是海克尔手画的这个被称为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我曾经写篇文章标题是最大的骗局，网上有个叫方舟子的把我骂了一顿，不是最大是最著名不过他的结论跟我一样，以后课本不要用了那就算了那美国的进化大师是哈佛的古特·古尔特他就在自然历史里面说海克尔是用抽象化演示法夸大了相似而且是不准确和彻头彻尾的假冒，他的原文是 inaccuracy and outright falsification 那些胚胎是 outright falsification， 这是美国专家自己说的，而且这是个科学的骗局啊，干的这样的学术上相当于谋杀人的行为啊，但是很可惜现在因为科学的压力呢，无论中外很多造假，这个很糟糕的啊，在科学上发表文章都是假的数据了。那这个在过去认为是像谋杀人一样的不道德的东西，但是中外现在很多人造假，这个很糟糕，连科学家都这样搞。那到了一个世纪后才再被揭发，那是更好的剧情啊。所以这两个东西啊，一个生命的来源其实没有证明什么啊，更那么啊，胚胎人的像鱼根本就是假的啊啊。所以美国的一个科学院的院长，我们都是 Albers 的书里面现在都不用了。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给方舟子知道，他可能会很生气了啊。还有啊，这个是始祖鸟嘛，对吧？始祖鸟它这一块化石是伦敦博物馆的，它有个很好的头，等一下我们去看。现在呢，看到的可以看到像鸟的骨头，有很多羽毛，对。那么这个被在所有称为所有鸟的始祖，所以叫始祖鸟。那过去呢，我们认为这个鸟大概是半爬半飞半跳那么一个东西呢，它就称为鸟跟恐龙的中间环节。啊，这个是进化论所需要的，但是你要记得中间环节一个是不够的，要必须是要无数连续渐渐的进化过改变而来的啊啊。不过自从1993年开始，始祖鸟已经认为是会飞的，而且是住在树上，像老鹰一样住在树上的鸟。那始祖鸟已经会飞了，这个对进化论是很糟糕的事情，是吗？这是北京博物馆的始祖鸟，这是中国国家地理的始祖鸟啊，都是会飞的鸟。那以一只会飞的古鸟作为所有鸟的祖先是没有意义的，对吗？鸟最的始祖是会飞的。那我问鸟从哪里进化来？是一只会飞的鸟进化来的，那就完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些资料呢，是搞这个将关于这个头了。那个头有人从伦敦的报到美国德州去，他德州有一个CAT scan 呢，可以把他的脑子给找出来，在石头里面的脑子找出来。那么我们外行人也看不懂啊，鸟的脑子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嘛，但是问题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你问。始祖鸟它脑应该像恐龙好呢，还是像鸟好？作为始祖的话，像鸟不好，对吧？像恐龙比较好啊。但是现在的结论呢，就是始祖鸟有现代鸟的脑子，而非恐龙的鸟。意思就是说，始祖鸟已经相当先进的鸟了啊。那做什么始祖呢？没有啥意思了。所以Nature 说过去始祖是第一鸟，独见鳌头，独特之处呢成为圣象，就是代表了进化论，它是作为祖先的地位。但这一下始祖鸟给废除了。现在在中国辽宁那还要找到很多鸟嘛，你如果有兴趣的去研究一下。不过它的简单的说法其实新的发现对进化论都是不利的。第一个是鸟的化石出现的跟恐龙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不是恐龙以后出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些鸟呢，大概发现的鸟大概都是会飞的鸟，这个就很麻烦啊。这个是国家地理搞的始祖鸟，始祖鸟把它放在这里它是比较是有点特殊了，它跟现代鸟是有点距离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是祖先呢？现这里画的都是会飞的鸟当然也有新的资料你们可以去找所以简单的说，始祖鸟的也好现代鸟到底哪里来，其实没有人知道不过现在最糟糕的一些宣传 我是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谈谈那个思维的方式啊。这个是中国报道的，找到的是中华神州鸟，从这名字看来就是很重要的啊，辽宁省出土没有问题，叫石竹鸟更为进化，这个我们都理解嘛，对不对？神州鸟比石竹鸟更进化啊，属于初鸟类，意思就是说都会飞的啊。但是呢，填补恐龙象鸟进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的中间环节，这句话怎么说？你看到毛病了吗？那石竹鸟本来是这里，现在这个鸟呢比石竹鸟更进化，对吗？对吗？恐龙在哪里？恐龙在下面是吗？怎么填补的恐龙跟鸟中间的环节？那没有这开玩笑的事情嘛。啊，因为进化论里面很多，无论中外的报纸啊电视都是这样的。啊，第一，标题跟内容可以没有关系的，结论可以跟内容相反的，不单是呵呵，可能是相反的啊。那所以这些我们就学一下这个思维啊，啊就不容易骗啊。哎，当然是可以这样子解释了，那当然这样解释，但是有了石竹鸟，你就根本不需要它那个的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完全错，但是也不是完全对嘛，啊，对，啊，而且所有找化石的，我个人常常会注意到的。
那这边是讲这关键性的中间，
多了一个关键性。而且还有很有趣的事情，常常他们发现一个新的东西呢，都说把过去的要么就更改了，要么就打倒了，那意思是过去我们信的都是假的，现在他这个发现一个新的才是真的，那永远是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 typical 的一个争论啊，那这是一个恐龙，因为我们恐龙从它这个头四肢，从那个长长的有带骨头的尾巴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小的恐龙啊。但是这个恐龙啊放大来看，你说它有羽毛吗？这个是争议的啊。那支持恐鸟进化的人说啊，这个就是羽毛。啊，恐龙如果长了羽毛就进化成鸟，他的思维是这样。但是也有人说他根本不是羽毛，它是很厚的皮，皮腐烂了以后，它有一些蛋白纤维在里面嘛。所以现在很多争论是这样的，科学上的争论是争论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当然得到的结论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恐龙是这个模样的，这个也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很多科学上的东西也是 interpretation 的问题啊。那 interpretation 呢，就常常是看你的背景了，你的出发点了啊。你要支持达文嘛，你当然是这样说，是吧？所以在美国法庭上，这个母亲为儿子做见证的这个价值不大的。如果儿子犯了罪，母亲的见证肯定不完全被。陪审员接受的，对吗？那哪一个母亲不说自己儿子是好的，是吧？那还有一个笑话了，这个是有人说这个最大的这个叫霸王龙啊，他的 baby 有毛，因为他们这些人都希望恐龙有毛，有了毛嘛就可以方便这个进化嘛。那找到的一个证据是这个，不知道有人听过没？这个就很有名的，可能你的家里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还有一本在那里。他说这个就是恐龙进化成鸟的一个中间环节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信心说鸟就是恐龙。他们的说法，恐龙没有灭绝，恐龙都变成鸟了啊，所以你们儿女大概都听这个。它的证据是一块化石，中间有条白线是我搞出来的，因为我一听到这个，我到图书馆去印， 在图书馆复印的时候是两页嘛，两页中间有一条黑线或者白线。那他的是这样分析的，所以你看左边一条是恐龙的尾巴，又直又长的一条带骨头的尾巴，右边呢这是一只鸟啊，我想喜欢吃鸡翅膀的人就能认出大概这个有点像鸟啊，是不是啊？那么他说你看这个中间环节是有鸟的骨头，但是有恐龙的骨头，算是是一个中间环节啊。那简单的就是说呢啊，就是证明鸟跟那个是恐龙进化而来的啊。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角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叫徐星，是北京的古松所的。徐星被请去鉴定这个之后呢，回到中国大概是两星期以后，就给他打一个简单的 email 就说你这条恐龙尾巴呢，我在中国又见到了。他在美国看了这个之后，他回去他说我在中国又见到了，怎么会一条尾巴怎么会在中国同时在中国美国，这个有可能的。我们打化石的时候把那个石头敲开会有两半儿啊，有的时候啊，那么这边有一半儿，那边有一半儿。那一般来说有好有差的啊，不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他说我在中国又看到，这句话很难肯定的说，你怎么说？你两个星期在美国看的东西，回到中国你说这一条尾巴我又看到啊？但是下面一句是致命的，说中国这条恐龙的尾巴是连在恐龙身上的，听懂了吗？中国这条尾巴是连在恐龙身上，美国的这条尾巴呢是连在一个鸟的身上的，那到底是谁真谁假嘛？所以呢，他们这个高手的对招啊，点到为止，徐星也没有再说了。他们赶快把这块石头抱到 X 光上一架，一看。是两块石头拼起来的，这一块所谓中间环节证明鸟的进化的证据原来是拼起来。我们马后炮看一下好了，右边这个是恐龙这个是鸟的骨头嘛，但是你看它的石头都是带红色的是吗？左边的这条恐龙尾巴的石头都是带绿色的嘛，对吗？当然我们马后炮了，那但是问题就是他这块石头是所有美国很多的专家同时认定的，都认定了，只有我们中国徐星回去之后告诉他们，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永远成为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骗局嘛，对不对啊？那后来一看是两块石头拼的嘛，肯定是假的。那所以这个讨论呢，就是谁干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到底谁造假呢？那 National 美国的人说，他说都是中国农民不好，因为中国人民太向前看了。那这个有点开玩笑，中国农民拼起来的化石是美国所有的专家都看不出来。所以我们中国农民真厉害的是吧？最后讲两个简单的，这个达尔文的鸟就是长鳍的是吧？这是我们孩子的课本啊，故事很简单嘛啊，这个鸟从美国南美洲大陆飞到十几个岛上，然后呢它就各自啊演化出不同的鸟嘛啊，这个被认为是进化在进行中最好的证据啊，无论中外都是这样说的。其实有人分析说这个不是达尔文的，达尔文其实可能受着鸽子的影响，因为达尔文过去养很多鸽子，他有跟写信跟朋友说，现在我每天清理这个鸽子的粪便都搞不定，你想他养多少鸽子，为什么？因为这个鸽子从一种野鸽子中间这个可以养出很多不同形状的，就像我小的时候养金鱼，我是可以配种从这个两条金鱼有五花的，有金的银的，有 有大头狮子头的，有水泡眼的，是吗？那我可以配出来的是店里没有的，那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当年是养鸽子啊，所以鸽子会变，我相信有人说了啊，给他的这个启发更大。无论如何，现在有人真正的在海岛上这样做研究啊，海岛雨量正常是清理的，遇到旱灾全部都枯黄啊。那在最著名的是七六年到七八年之间，经过一个旱灾，那么这些鸟大量的死亡，七八年时候剩下红色这一块，那它这个矩的平均的厚度呢，就增加的零点五个 mm， 但是这个数据我们不需要去怀疑的，但是它解释是什么？那美国科学院呢，就是出了一本小册子啊，也有一些课本是同样的说法。你看两年之间环境改变了，他的嘴巴就大了这么多。然后就问学生，200年以后，2000年以后呢？你想想看，两年就变了这么多，2000年有没有可能这个鸟就进化出一个新种来？那对一个无知的学生，你已经把他推到那个结论的头上了嘛？当然有可能，对吧？但是这个是一个骗局。问题是，到了七八年是这样，到了1980年的时候，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告诉你。那我们猜想一下啊，这两年呢，我们量量他的嘴巴啊，大了。再过两年，我们。他不告诉你的话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我们猜想，你他的嘴巴是继续大下去呢，还是大了不变呢，还是有回到原状的？那我个人很惊讶，他回到原状。那我认为他既然大了嘛，就大了，对不对？我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没有想到真正做的实验，对吧？再过两年嘴巴的平均值又回到原状。那么如果你把这一句话也告诉学生的话，再过200年，再过2000年，进化不进化呢？根本没有进化嘛，是吧？这个叫钟摆的摇动啊，环境对它的影响呢，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人到了南洋去过了几代，皮肤都黑了，对吗？可能回到北方再过两代，皮肤也白了嘛，对不对？这么简单的事情嘛，对。那你说这个呢，拿来作为进化的证据，而且是最好的证据的话呢，就是开玩笑嘛，对不对？那但是美国科学界也有这种骗局的啊，所以这个Berkeley 的这个法律学的教授说，既然我们科学界的领袖是指美国科学院了。使用歪曲事实的手段，这是他的话，英文的，但我们中文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不尽不实，对吗？啊，而且是股票商锒铛下狱的下策，他们到水深火热里，美国科学院拿不出更好的证据来证明进化论，那谁还能拿出来？啊，他使股票商锒的这句话很毒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商业道德的问题，我们一般人对于商人的道德都不太恭维的，是吗？啊，一个做股票商，我说这个股票，我动员你买，我就赚钱，是吗？然后告诉你，我这个股票过去2年的增值了这么多，那你要不要买？你说可能买，对不对？但是我不告诉你，这个股票的确过去2年增值了，今年跌回原价哎。那你还买吗？啊，所以股票商如果这样做要坐牢的话，为什么科学家就可以这样做呢？啊，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啊。那我们虽然知道有的科学家这样做，那我们基督徒要更谨慎。我们提出来的这些证据啊，要谨慎，而且特别生物学很麻烦，它进度太快了。啊，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讲话呢也稍微有余地啊。只是至少当时他是这样讲的，那现在 很多这个博物馆还是讲这些鸟啊，鸟是变了，变了就有可能。那问题有可能并不是证明嘛，对不对？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鹅的问题哈，啊，这个英国有黑鹅、白鹅嘛，简单的说啊，那经过了这个工业革命的那个污染了，树皮黑了就黑鹅多啊，树皮白了就白鹅多，就这么回事哈。那这个又被认为是在进化在正进行中最佳的证据。那当时我在读初中，感谢主，我没有相信这一套，因为我当时我自己问一个问题：这鹅本来黑鹅多，后来白鹅多啊，不，本来白鹅多，污染了变成黑鹅多，解决了污染了变成白鹅多，对不对？我自己问自己：黑鹅、白鹅、白鹅、黑鹅，到底进化到哪里去了？你说呢？到底进化到哪里去了？你只不过证明因环境改变，黑鹅、白鹅的数量也会有变化而已，对不对？你谈这个不叫谈进化嘛？进到哪里去了？但是当然是很多人都信这个嘛。那后来才发现，根本这个故事呢是人编出来的。原来这个鹅根本不是住在树皮上的，所以它颜色跟树皮颜色是不相关的。它住在哪里呢？是住在树梢那个小的横枝的下面，是鸟看不见吃不到的，根本跟鸟也没有关系的。但是有人做过实验哦，的确把黑鹅白鹅放在这树皮上，然后躲起来观察那个鸟去吃。那这个是人造的嘛？那你放在树皮上干嘛呢？你不是放在那个它真正栖息的地方，对不对？那所以这整套的连实验本身是与实际无关的东西，但是这套东西合不合理？很合理。所以这套叫什么？这套叫哲学。这套东西不是真的科学啊。所以他们根本不住在树干上，同那些树杆子的树皮的颜色无关。那么是不是自己吓自己骗自己呢？是不是？而且还有人承认了，为什么树本上看这么好的图片，哪里来的？都是把屎鹅粘在树皮上拍照的。反正我想对基督徒也有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太复杂了。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结论都是很初步的结论但是进化论主要是哲学跟神学，进化论本身科学性不强的。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一点进化的科学，我们就可以跟人谈不过我们也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进化论，他是没有选择的。一个无神自然主义者，他除了进化论他还有什么？他没有选择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同情他。我们有选择，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神导进化论，当然我不赞同，但是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选择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回应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们到底怎么去回应他那我们稍微懂一点科学的知识，以科学论科学，这是最基本的而且我们要认出他们的说法里面有多少是哲学，有多少是神学那这样可以解决他的很多问题。而且我们不要以为科学能够把人带到神那里去，还不能，还不够那个人心归向神，还是要圣灵的感动，还是要他自己愿意，是他的选择。这个是科学本身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这一般教会，我很喜欢是跟牧师合作。如果要开一个布道会的话，我先讲科学，传道人讲传福音，然后呼召他们信主，这两步不一样的科学永远不能够完全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神还是信仰还是心灵的问题我大概已经用了很多时间了你们还能够留下再谈几句吗？或者问几个问题？ 谁说？对，对，这些完全是微进化的范围啊，这个没有都没有问题的。基督徒尽努力去研究，基督徒上帝仍创造好的东西，没有问题。其实跟进化本身并没有关系，是跟变化，那是变化，那不是叫进化啊，对呀。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圣经其实首先讲的很简单，对不对？整个创世纪一章就有很短的一段嘛，那把整个动物历史都放在一起，那这个你首先没有那个详细的第二呢，就是有人这样解释恐龙是怎么造。其实恐龙上帝大概不关心恐龙的，所以圣经也没有直接讲恐龙但是我们估计呢是这样，到了第四日才有海洋陆地，所以我们估计大概有植物了到了第五日，它水要滋生各种活物嘛，所以我们现在看来就像有点像寒武纪那样水里滋生各种的活物出来，还有大鱼有飞鸟，所以你看它那个第五日是包括了这么多东西了因为到了第六日创造的其实很少的，就是说圣经讲的很少，就是动物呢，就是在山里跑的走兽，在家里养的畜生然后就是人了嘛，对不对所以首先所以圣经的那个时间的尺度可能是很大的这个是比较支持第九年老论那么从这样的解释来看呢，那恐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要么就是第六日最早，要么就第四、第五日最晚的那段时间嘛但是他不讲恐龙，但是他要讲到飞鸟的话，那大概跟飞鸟差不多。那么一种看法就是可能是第五日，跟飞鸟差不多时间做的，大概是这样嘛。但是你要把恐龙跟人拉在一起，唯一的所谓科技证据呢，照我知道的哈，就是在德州一条河岸叫 Palexi River， 这个河岸呢，当然旁边有泥了，那泥这里面呢找到有两种脚印子，一种呢很肯定是恐龙的印子，另一种呢有人说是人的脚印嘛，但是那个脚印呢看图来说至少有这么大，在人类历史里面人的脚从来没有这么大的。Okay， 而且它不是很完整的脚印了但是有人说它是古代巨人的脚印，那么这样的结论呢就是恐龙与人曾同时在地球上走过，那么这个是他们的拿出来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后来有人的说法呢，另外那个这么大的也不是人的恐龙，是另外一种恐龙的脚印这样当然这种很多争议了，要信不信由你了，但所以有不同的说法是这样但是这在任何一点来说我都不真坚持的，如果你相信那是人体脚印，那也有可能是后来的但是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有很多例外的，是不是？我们做实验都会有例外的东西，但是你把它和统计和来看，大致恐龙与人同时生活，这个结论大概是很难的，很难下的结论是我们这样说了。那说，请说。 啊，首先是不是啊，比较接近的动物的，或者你是说动物嘛，是吧？啊，还不是动物啊，细菌比较麻烦一点啊，它因为它比较活嘛，刚才这样，它变化比较快嘛，是吧？但是还是可以鉴定的啊，不然的话。你怎么鉴定某一个这种的细菌跟另一个种的细菌嘛，是吧？所以在原则上可以用是不是这种的对比还是比较接近的细菌才比较成功。如果这个细菌的差异大的话，这个还比较麻烦，是吗？对，所以首先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说这个还是比较窄的范围，微变化的范围嘛。而且对我们的信仰来说，细菌能够突变进化其实也没问题的，是不是啊？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呢却看到连细菌它那个种的那个种跟属的那个界限好像是还是相当稳定的，那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连这个都很稳定嘛。对对，所以难治还是相当的，不能动。对，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圣经说各从其类啊？我们不能把它对完全等同了。但是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圣经还是各从其类，连这种都各从其类，对吧？那这个太奇妙了嘛，是吧？对呀、
你刚刚提到有一个，就是说你专门讲生物学这部分，那其他的部分有其他的人可以来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建议几个？
一个大题目，我觉得一个大题目是宇宙来源，大爆炸到底有多少可信的？大爆炸跟宇宙这个年龄的测定啊，这些，因为这找一些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方面懂得多的人来讲啊，我是编过几本书了，我也是看书来的了，谁？你是说谁可以讲是吗？谁可以讲？我想黄小石至少比我懂多一点吧，但是中国人的天文学家我却不认识，中国美国人很多了，但中国人的天文，但中国人比较学物理的是吧？有一个大概人家人不太认识的一个人的，一个姓丁的，在旧金山。一位姓丁的弟兄，他懂得比我多，还有什么知名人物其他的，彭小石，因为他是学物理学的，现在想到大概就这样，丁晨威。他两夫妻都是那个校园团契的，是台湾校园团契，现在还是。 对 ，mitochondria DNA 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了，但是我没有看到，至少我不知道有人用来做人跟其他动物的进化的证据，我没有看到，但是人跟人比却比出一些东西，叫做mitochondria Eve 就是夏娃了。因为所有每一个个体每个人身上的mitochondria 就是叫线粒体都是从母亲的卵子来的嘛，那所以你追溯它的那个突变就可以问最早的一个母亲是谁但是简单的这些印象呢就是说他找到了最早的人类祖先的母的祖先的大概就是十几万年这个在进化论上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太短了。因为人的进化的历史应该至少都要百万年、千万年嘛，变成了几十万年、十几万年的，就很糟糕。另外一个很相似的，也有很有趣的，就是 Y 染色体的进化，因为所有 Y 染色体都是从父亲来的，那么你追溯这个 Y 染色体的突变的率。你怎么你就问最早的那个外那结论也差不多跟那个 if 是差不多同时不单是人长类了就是人了因为我们比较的就是人类的 Y 染色体那再加上现在整个 Y 染色体整套的基因跟黑猩猩的比那差不多只有50%-60%的话这个是太糟糕的结论了好谢谢各位谢谢